中共军中划现反叛，习近平急了。背刺北京之后，普京准备访华。联合国报告揭北韩武器出口证据。加拉格尔议员宣布不竞选连任。前财政司长邱美斯风暴疑害香港。蒙古前总统晒地图回敬普京。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13日礼拜二。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国黄历新年之前 ,A 股持续暴跌，官场持续震荡。进入龙年之后，经济政治方面的变化将被中共带来冲击。中共的党魁习近平从去年到现在持续在中共军中大清洗。这个过程中，两大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和何卫东出现权力争夺的迹象。张又侠原本是习近平集权连任的一大保障，但是这两个人的关系似乎出现了变化。最新的迹象之一是官媒报道在两个人的排名顺序上出现异常。按照军委排名，张又侠应该在何卫东之前，但党媒人民网八号报道的标题却写成何卫东、张又侠到驻京部队调研并看望慰问官兵，将何卫东排在张又侠之前。独立评论人蔡慎坤12日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现在习近平很明显提防冷落张又侠，特别重用何卫东。去年习新一轮的清洗军中将领都是张又侠的旧部，很多人因此分析认为张又侠地位不保。但是由于军中将领几乎都是江湖时代遗留的人马，习近平想重用自己信任的人，但是这种人在军队里面并不多见，张又侠是其中的一个。蔡慎坤说，张又侠是军方元老，又和习是世交，应该不会好像李鸿忠那样对习近平献媚下跪。同时张又侠肯定对习近平清洗军队不满，这种清洗导致军队形象严重受损，令到军队得不到应有的政治地位和尊重。问题是军人很看重过去提拔栽培的首长。蔡慎坤说，习近平想打造一支没有江湖痕迹的将领队伍，大概还需要10年的时间，而习能不能够继续连任多10年，取决于中共将领的容忍度。如果好像张又侠这样的人都忍不下去，军队自然就会飙出一批反叛力量。这个对习来讲无疑是一场超乎寻常的考验。除了枪杆子不一定稳定之外，习近平和中共要面对的挑战还有很多，包括 A 股持续暴跌反映出的经济危机。时事评论人邓律文在美国之音发表文章表示，中国股市的下跌已经不能够仅是用经济因素来解释，更多是由政治因素诱发的信心危机。民众谈到股市都显出一种无可奈何，甚至哀莫大于心死，表现出对政府的极度失望和不满，连小粉红都被激亲。相比于楼市，股市更加令到当局民心尽失。邓律文说，同2015年、2019年股灾不同的是，今次股灾发生的时候，中国房市亦都爆雷，中国人面临双重打击。虽然中共出动国家队救市，但是邓律文认为股市的根本问题是对当局的信心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中国股市将处于循环暴跌当中。股市背后是5000万家庭，当下一轮股灾发生，大众的愤怒或者不单只是舆论，中国社会的动荡会由股灾撕开一个裂口。资深媒体人颜纯欧亦认为，老百姓的愤怒和不耐烦是中共目前面临的多重恶兆中的大问题。颜纯欧在中国新年发表文章说，中国人对中共正失去容忍。最近股市暴跌，股民走去美国大使馆网页指桑骂槐，就是最典型的表现。不过政府和民间两重变量的强弱对比还未到本质性颠倒的时候，所以中国未必会在今年之内大乱。 但无论是怎样 ,2024 年是关键的一年。中共能不能够扭转局势在此一举，美中关系能不能够改观在此一举，中国人民能否更加广泛地觉醒亦在此一举。今年会有很多事发生，这些事积累起来都在为中共挖掘坟墓。中共驻俄大使张汉辉十号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的时候透露，俄国总统普京今年将出访中国，消息引发对中俄关系的关注。张汉辉在采访中表示，普京今年一定会去中国进行访问，中方期待他的到来。在被问到是否正筹备习普会的时候，张汉辉肯定地说，习近平会同普京进行好几次会面。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习近平同普京宣布中俄建立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在去年俄乌战争期间，习近平飞往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随后普京去北京出席中共一带一路高峰会来回应习近平。今年2月8号，习近平同普京通电话互致新年的问候，中共同俄罗斯越行越近。不过，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远近日接受自由亚洲采访的时候，谈到普京在克里姆林宫接受美国前霍士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专访一事。普京在采访中表示，俄罗斯并不是美国真正的敌人，因为俄罗斯远远落后于中国。普京说，西方对一个强大的中国的恐惧远超对强大的俄罗斯的恐惧。这个被认为是普京暗示西方应该将矛头转向北京。叶耀元表示，普京这个是试图祸水东引，无疑是背刺北京。叶耀元认为，普京其实对习近平没有提供军事装备等实质性援助感到不满。德国媒体11号透露，一份联合国专家内部报告显示，虽然受到制裁，但北韩2023年贸易总额远超2022年，进口的商品亦大幅增加，其中一些是联合国禁止向北韩出口的奢侈品。同时，北韩和新伙伴俄罗斯的贸易大幅扩大。德国之声转载德新社消息指出，这份报告已经在上个周末提交给联合国安理会。报告写到，截至2023年9月，北韩的进口额就已经达到14亿美金。对比之下，2022年全年进口总额一共是9亿1100万美金。北韩最大的贸易伙伴是中国。北韩、俄国的贸易额亦都在增长。到2023年秋天，北韩和俄罗斯贸易额已经达到2800万美金，这个还包括两国间的秘密军火交易。美国白宫去年10月表示，北韩已经向俄罗斯运送了1000几个货柜的军事装备和弹药。这份联合国报告亦提到，美国政府发布的卫星图像显示，两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货船将货物从北韩罗先港运到俄罗斯道内港，之后货柜通过铁路被运往靠近乌克兰边境的俄罗斯弹药库。联合国专家强调，他们没办法核实货柜里面装了什么。报告还显示，北韩好几个城市的百货商店开始出售西方的奢侈品。北韩政府高官也开始着名牌服装，用名牌的手袋，其中包括法国的 Dior。 北韩出现更多奔驰等外国豪车。报告指出，北韩在持续研发核武器，并且生产核裂变材料。过去几个月，北韩通过对加密货币公司的黑客攻击窃取大约30亿美金，这些资金被用于武器研发。不过，报告提到，北韩去年9月宣布建成一艘可发射核武器的新型潜舰，这艘潜舰至今没有在公海进行测试，在可预见的未来都没办法威胁其他国家。美国国会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近日宣布不竞选连任众议员，外界担心美国国会对北京的政策会不会改变。加拉格尔一向对中共持强硬的立场， 他10号在社交媒体突然发表文章，宣布完成任期之后将会重返私人生活。加拉格尔表示，自己从未将政治作为一生的职业，亦不希望在国会养老。加拉格尔从2017年起成为威斯康辛州的联邦众议员，目前是第四任的任期。加拉格尔仲担任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首任主席，曾经在2023年初秘密访问台湾，并曾引导委员会对中共入侵台湾进行沙盘推演，提出应对中共的政策。对于加拉格尔宣布不连任香港民主委员会执行总监郭凤仪感到可惜，他更加关心下一年换届之后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是否会仲存在。郭凤仪认为加拉格尔离任将代表国会少了一个有力的声音。香港前财政司司长曾俊华2月11号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担心阿根廷球星美斯缺席香港表演赛事件上升至政治层面，会影响香港的国际声誉。曾俊华写道，自己亦是球迷，当日下午2点多就入场，坐在他身边的是前特首曾荫权夫妇，原来想一睹美斯的风采，估不到败兴而归。曾俊华指出，这个本来是大家非常支持的盛事，估不到最后在不满下收场，还演变成国际事件，好事变坏事，为什么好像近年屡见不鲜呢？不过如果动辄就将事件提升至政治层面，就会影响到香港的国际声誉。贴文最后还特别标签，好事可不可以不好变坏事。在英国的国际关系学者黄伟国对自由亚洲表示，香港一班议员、媒体甚至官员都以文革的批斗方式应对美斯事件，主办方可能是在政治压力下被迫做出赔偿。黄伟国认为，对比美斯在日本就不需要见官员，香港请美斯根本是立心不良，所以即使主办方赔钱亦难以挽回港府的形象。俄罗斯总统普京上个礼拜接受美国福士新闻前主播塔克卡尔森的专访时候，用历史来为自己入侵乌克兰背书。蒙古前总统额勒贝格杜尔吉因此在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同样用历史来反驳普京，暗示按照普京的逻辑，蒙古应该拥有俄罗斯大部分领土。普京对卡尔森讲了30分钟俄罗斯历史，从公元862年讲起，最后总结说，乌克兰原本就不存在，是由俄罗斯的敌人创造的国家。普京攻打乌克兰是为了收回俄罗斯的国土，所以完全是正当的。亚勒贝格杜尔吉于是拿出一张地图，并且配埋文字话，普京讲话之后，我找到了蒙古历史地图。不用担心，我们是一个和平自由的国家，没有夺回领土的意思。地图显示，当今俄罗斯的大部分地区曾经属于蒙古帝国。地图上还标出1417年莫斯科大公国的疆域，当时根本不存在俄罗斯这个国家。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